主，我们来到你殿中来求告你，求你自己也怜悯我们在你面前的光景，也求你自己施恩在你自己圣殿里面，你来执掌王权，把你的同在再赏赐给我们，好叫我们来瞻仰你自己的荣光的时候，你自己得到你该得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 Amen。我们要向你的信实广大，
thank you。
师班啊，来为我们见证，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六节。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六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好不好？十二到十六节，我念啊、从十二节开始啊，我们请弟兄姐妹回应啊，第十下面节啊，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所以我们中间还是完全的，总要存这样的心，坐在什么事上存这样的心，神也必一直是你们。
好，一起我们一起来念。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今天啊，阮大登长老在我们中间啊分享成长路，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们午安。好像我一个人的声音比你们都大哈，不公平，因为我有麦克风。OK， 我们都坐左边，这样好不好？我们尽可能坐前面一点好吗？我们唱183首第四节，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请我们一同起立来唱，然后我们尽可能往前面坐，好不好？好，抱小孩的坐后面没有关系，那么不抱小孩的这个尽量坐前面来，好不好？180第四节，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我们。预备来，
美在主耶稣，同享万国万民，世人救主，天上尊神，尊贵与光荣，赞美。
第四节能够唱英文，我们就唱英文，预备来。
Beautiful Savior, Lord Nation, Son and Son of Man, Glory and Honor, Praise.Adoration now and forevermore be thine。
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下午你仍然召聚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借着诗歌来敬拜你，借着读你的话语再一次来明白你的心意。我们恭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您自己的手中，我们也知道照着您的应许，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中间，我们欢迎您的同在。我们心中有一个深深的渴望，就是愿意您自己同在的丰富能够更多彰显出来，使我们中间有忧伤的心灵能够得到医治，得到安慰，有一些需要有罪需要悔改承认的，让我们勇敢面对我们自己的亏欠。愿你自己的话语被传讲，你的话语就是真理，真理就使我们得着自由，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今天下午愿意您自己自由运行在我们中间，愿意当我们唱这些诗歌，称你为我们的主，称你为我们王的时候，借着以下的信息，让我们再一次思想你要怎样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当中做王。我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用成长路做今天这一段信息的题目。如果你一直参加中文第三堂的话，你就大概晓得，我大概从今年年初的时候开始，就一直试着从腓立比书这样一段一段的讲下来。好，那么上一次在特别跟大家分享到腓立比书前面的第三章的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一节，我那时候所用的题目是截然不同的人生。我想在那段圣经里面最让我们注意到的就是第三章的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 有损的。这个只是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希腊字啊，希腊字是阿拉，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希腊字，却把保罗的人生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在前面那一段的人生，他是完完全全自我为中心的活着，那么在那一段之后的人生是完完全全的为着耶稣基督而活。那这样子的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就表现在他的人生的价值观上的一个彻底的转变。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那么当作这个字，或者看作这个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重复出现过三次。头一次说先是有益的，现在当作有损的，然后保罗又说他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最后他说他已经丢弃万万事当作粪土。那么我上一次解释的时候也特别提到过，粪土是我们中文圣经文雅的翻译的方法，原文是更强烈的翻译，只有粪没有土，把这个丢弃万万事看作粪。不单单这样呢，他还说不单单是看作粪，而且看作不如粪，这是更强烈的一个翻译。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这里，当他信主之后，他经历过人生的一个极大的一个人生观的一个改变，一个价值观的一个改变。从前他是为自己而活，现在他是完完全全的能够为主而活。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保罗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应该是已经有六十几岁了。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因为跟腓立比书差不多同时写成的一封也是监狱书信，叫做腓立门书，保罗说我这个有年纪的保罗，那么我猜想那个时候保罗应该是六十几岁了。我们如果看保罗生平的这个年代的话，应该也可以有这样子的猜测，保罗信主可能是主后30年31年左右的光景，就是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不是很久以后的事。而保罗殉道，在罗马殉道是主后60几年64年65年的事，而保罗在罗马第一次坐监可能是主后60年出头的事情。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呢，这段时间离保罗成为基督徒大概有3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保罗可能是在30几岁的时候成为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因为看起来保罗似乎是犹太人公会里面的一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犹太人的公会的这个议员呢，一定是要30岁以上的才有可能。好，所以保罗可能是公会里面最年轻的一个议员，可能是年轻有为，30岁出头。那么可是他信主之后，他把这一些人看为宝贵的一些身份地位财富全部都摆下了，专心为着基督的缘故啊，过一个被一般人觉得是那种很辛苦的一个生活啊。那么现在他从事这样的生活已经有30几年的时间了，从30岁出头的一个壮年人，现在变成一个60多岁的，我不晓得60多岁是不是应该算老年人哈？以前我觉得60多岁是老年人，现在我离这个年龄很近了，我最好不要说60多岁是老年人啊。那么成为60多岁的一个人，那么他在这30多年当中，他过着可以说是完完全全奉献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当保罗写到第11节的时候说，第10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当保罗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也许收信人立刻就会说，保罗你实在是灵命已经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你服侍主这么多年，你30多年这么忠心的服侍主，你30多年对主的认识一定是已经到了一个这个今生的不能够再晋升的一个地步。可是保罗怎么说呢？保罗第12节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前面特别有这么一个字啊。我们中文圣经的这个字呢，其实在原文就是一个连接词。为什么有这个连接词呢？这个连接词是根据前面的第3章的第4节到第11节保罗的见证而来的。保罗不希望收到这一封信的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有这个误解，认为因此保罗就觉得说他已经够了，他已经够好了， 他服侍主已经更忠心了，他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已经够深刻了，从此之后就可以安安稳稳，好像从此之后就可以不求什么进步的过日子。保罗一点点都不希望当时的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一个误会，所以保罗从十二节开始更加强调说，他的人生纵使在那个时候已经接近人生旅途的终点，他的服侍纵使一辈子服侍主三十几年，忠心的服侍神，他对于主耶稣基督的认识纵使已经认识了三十几年，可是他觉得他还需要在主的面前继续的能够有进步。他用一个字，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十五节，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在这段圣经里面两次出现完全这个字，那么完全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也许今天我没有时间多解释，但是完全这个字另外一个可能的翻译就是成熟的意思。当圣经里面提到完全的时候，并不是提到那个无罪的完全，圣经里面提到完全的时候呢，是提到说我们这个人对于任何的事情，对于属灵的事情有了一个成熟的一个看法。当我们有了一个成熟的看法之后，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那么那个人生就是像保罗一样，是一个一直追求要成长的人生。我用成长路做今天下午这一篇信息的题目，我觉得从三方面能够让我们看见保罗的人生为什么是一个成长的人生。首先我们看到说，一个成长的人生是一个竭力追求的人生，这是在第十二节，我乃是竭力追求。其次我们看到一个成长的人生是一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人生，是第十三节，好，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第三样我们看到的一个成长的人生是一个有呼召的一个人生，第十四节说，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个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呢，英文圣经翻成说一个 heavenward calling， 一个向上的一个呼召，一个一直往前走的一个呼召。那么呼召这个字眼不单单在第十四节里面出现，其实呢呼召这个字眼在第十二节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好，那么或者可以 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这一句话的本身就是当基督耶稣得着我的时候，基督耶稣有一个目的，基督耶稣对于我的一生已经有一个打算，已经有一个意向，希望我在一生当中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的，达到他救我他呼召我的目的。所以一个成长的人生是一个认识我们这一生是蒙神呼召的人生，如果我们认识这样，我们的人生就能够一直有成长的动力。我就从这三方面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头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成长的人生是一个竭力追求的一个人生，那么这里这个竭力追求呢，英文就是说 press on 或者 pressing on， 那么翻成 pressing on 可能更加好，用的这样子的一个现在式的这个分词，就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心里面越信主越认识神，我们应该心里面对他的渴望越会增加。好，我很喜欢诗篇里面诗篇的这个作者他这样的一个表达，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主耶稣基督自己也教导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我想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在我们身上的生活里面，好像有一个所谓 paradoxical， 有人翻成反格性的一个真理，就是一方面我们知道信主之后，我们心里面有一个以前所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满足，是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事物所能够带给我们的满足。但是当我们心里面有了这一点点满足的滋味之后，我们又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神，能够更多的与神亲近，能够更多的学习神的话语，那么能够更多的明白心意。所以有人说基督徒的人生是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满足，但是在满足当中又有一些不满足的人生。好，我们信主之后的这个大满足让我们认识信主有多好，但是当我们认识信主有多好之后，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被主更新，我们希望认识他更多，我们希望认识他的丰富跟好处能够更多，这个就变成在满足当中又有一些不满足的一个人生。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其实是基督徒人生里面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凡是一个健康的灵命健康的一个基督徒，他里面都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压力，都有一点点这样子的一个不满足，希望认识主能够认识的更多一点，这是很自然的这个事情。好，我记得以前有人问我一件，有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这本圣经就是这么薄薄的一本书，怎么可能你这本圣经读了十次，读了二十次，读了三十次，你还有兴趣继续读呢？世界上有哪一本书值得你读三十次、四十次还要继续的读呢？那我想中间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晓得这个是神的话。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每一次读我们有一些新的体会，有一些新的亮光，以至于我们阅读它一方面有满足，但是阅读它呢，我们心里面越是有一些不满足，希望认识它更多，希望了解它能够了解的更多，这是一个健康的人，一个灵命健康的人所能够自然有的一个现象。我就开玩笑的跟他说，我说你今年几岁，他说五十岁，我说你吃米吃了多少年，他说吃米吃了五十年，我说你吃米吃了五十年怎么天天还要继续吃米呢？难道没有吃烦了吃腻了吗？这是同样的道理，一个健康身体健康的人就会有胃口，同样的一个灵命健康的人一样会有属灵的胃口，他会去继续的追求。在这里说保罗说，我是竭力追求，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然后他又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都要存这样的心，好像保罗这句话有一点点矛盾，其实一点都不矛盾。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是一个灵命真正成熟的人的话，我们里面就有一些不满足，知道我还需要继续的来追求，知道我还需要更深的来认识神。只有一个在灵命上真正成熟的人才会看到自己里面还有一个更深刻的需要，就是需要更多的来认识神。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觉得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过的很多的比喻，其中有一个比喻非常非常的短，但是意思却非常的深刻，你知道那个比喻是什么吗？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其中有一个比喻呢只有一句话，可以说是非常短的一句话，但是却很能够提醒我们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在主里面一直的成长，竭力的追求。那个比喻就是这样一句话，他说凡是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要从他的府库里拿出什么，拿出什么啊？新旧的东西出来。记得不记得这个比喻啊？不记得的话回去当你们那个 homework 哈，把这个比喻找出来看看是在什么地方。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那么从他的府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个文士受教这句话本身就是告诉我们竭力追求的重要。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文士是做什么事情的？文士是做什么事情的？是教别人圣经的，对不对？文士是解释圣经的。这边提到文士是怎么样，如果我们说文士教别人，好像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因为文士就是要解释圣经，就是要教别人。可是在这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文士怎样， 文士受教，表示说这个教别人的人，自己以为很懂的人，别人也认为他很懂的人，更是要怎样？更是要怎样？哇，今天大家都不太有反应了，我可能要下来讲，大家才能够比较有点 intention。更是要受教，知道吗？越是教别人，越是自己以为懂，越是被别人认为懂的人，越是需要怎样？越是需要能够继续的受教。好，那么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从他府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我们一个学习研读圣经的人，我们所教导的是那个旧的那个真理，可是对于这个旧的真理，每一次当我们学习它的时候，圣灵光照我们，我们会有一些新的领受跟新的亮光，以至于我们常常有新的东西可以跟各位弟兄姐妹们来分享。这就是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从他的府库里可以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只是想问大家，我们信主之后这么多年，我们是不是一直的能够有进步呢？那么以前我在一个地方，不是在这里，在一个地方聚会的时候，常常我们教会里面会常常教会里面有见证会。那我记得有一个姐妹，每一次见证会的时候呢，她讲的见证都是什么见证啊？都是他那个同样的一个见证，就是神怎么样的改变他，神怎么样拯救他，神怎么样医治他。好，那么十年如一日，讲过来讲过去，就只有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可讲。好，那我一点都没有轻看那个见证对他个人的宝贵，但是我心里面总会觉得说，我们信主这么多年，难道主没有让我们有更深刻更新的一些体验和经历吗？讲来讲去，只有那个20年的一些东西可以讲吗？同样的，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可能我们读圣经会有一些领会，但是我们信主那么多天，我们是不是还是一直的继续能够有进步呢？还是我们只能够把旧的东西拿给别人，不能够把新的东西拿给别人？我记得大概是好多年之前，我们教会前任的牧师许牧师，他讲了一个小故事，我听了其实心里面是有相当深的一些感受。他就说，当他被案例成为牧师的时候，那么他的父亲的时候也特别老远从台湾来参加，那么他的父亲不是基督徒，是在学校里面教书的，是一个老师。那么等到案例完之后呢，这个回去这个父亲就跟他讲，他说儿子啊，他说我看你这个做牧师啊是很不好做啊。那么后来他就说，奇怪，为什么我爸爸会这样讲说做牧师不好做呢？他说我是教书的，说我在学校教书20年呢，教同样一门课，用同样的教材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学生不一样嘛，对不对？因为一年一年学生不一样嘛，所以我可以教书20年，用同样的教材。当然如果真的是用同样的教材也不太好意思啊。我们以前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老师，发给我们的讲义上面都发黄了啊。那么当然了，需要有点进步，可是呢，大体上讲起来，你如果教同样的一门课啊，20年下来需要改变的地方可能不是很多，特别是基本的课程。可是学生呢通通不一样，一年一年都是新的学生进来啊，纵使有人被你当掉重修，大概也不可能重修太多次，对不对？重修2次不及格就退学了，也不可能再回来。可是他说，你现在做牧师很惨呢，你一个礼拜，一年有52个礼拜，底下听众都是一样，你52个礼拜每天都要，每个礼拜都要讲不一样的东西给他们听啊，那你这个日子很难过哎，跟做老师很不一样啊。那么我听他这样分享，我心里面也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虽然我不是牧师，不需要每一个礼拜都上来，但是也许一个月要上来怎么样，要上来一次，我是不是每一次都有些新鲜的东西可以讲啊？那么有一个传道人曾经告诉我说有一次他讲了一篇信息，是他3年以前讲的，就出去的时候有一个人跟他握手说，牧师你今天讲得很好，不过你看你3年以前就是讲同样的东西，你看笔记都在这里啊，这个你那个3点跟3年以前都还一样，对不对？那么 所以我看你们中间没有人做笔记，我心里面很放心哈。三年后可以再讲一次。那么我提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觉得最有恩赐的地方，我们是不是还是一直有进步？啊，如果我们没有进步的话呢，我们不单单是自己会受亏损，而且我们会成为别人的亏损。主耶稣说，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从府库里拿出新旧东西来，不是是不是也是要提醒当时许多文士，那许多的文士他们讲解圣经，他们自己以为明白圣经，结果因为他们自己以为明白圣经，他们也得到许许多多老百姓的尊重，可是他们却不愿意接受新的东西，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以至于他们所认识的真理反而成为别人真正认识真理的拦阻。弟兄姐妹，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懂得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好，所以我们一个认识主的人，我们需要继续的进步，继续的认识主。如果我们认识主的人，我们不继续进步的话，我们原来的那个认识甚至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拦阻。我觉得这是很严肃，也是很让我觉得谨慎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太太就常常提醒我说，你最近有没有好好读圣经，你最近讲到讲些什么东西，不要老是怎么样，不要老是炒冷饭啊。所以你知道，在若哥教会讲到最不容易，因为是讲给同样的弟兄姐妹听，去外面讲到其实很容易，你知道吗？去外面讲到非常的容易，因为你这个 file 里面有很多讲章，你祷告一下想一想，你就知道可以讲什么东西。可是在若哥讲到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不对？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听到也是听得非常仔细的。所以这个呢， you keep me honest， 对不对？那么同样的呢，我也劝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有这样的心，就是我们要竭力追求在主面前一直的要有进步。就是别人认为我们有恩赐的地方，就是别人认为我们有进步的地方，我们也要继续进步。因为若是不进步的话呢，我们所原来所有的那个东西反而有可能会成为拦阻。就像文士，他们空有许多圣经的知识，可是那一些圣经知识因为他们不肯接受新的东西，反而成为他们真正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一些拦阻，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首先呢，是要竭力追求。什么样的人认为自己需要竭力追求呢？就是那个真正成熟的人，那些完全人，那些灵命成熟的人，对自己有深刻认识的人，才知道自己其实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地步，才知道自己其实还需要继续的要进步。在这里为什么要竭力追求呢？为什么要 pressing on 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也感觉我们在灵命上，所有我们灵命上能够进步的一些事情，都需要一些属灵的操练。常常呢，都是自然，但是又有些不太自然的事情。比方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喜欢读圣经，应该是自然的事情，对不对？打开圣经读，哇，读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有兴趣、有味道。我认识很多初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说奇怪，没有信主之前打开圣经读，读来读去读不懂，一信主之后一读，忽然很多地方都通了。所以一方面呢，好像是自然的事情，但是呢，你如果要养成一个每天好好读圣经、好好祷告，要养成这个习惯，就变成什么？变成其实是不太自然的一件事情，知道我的意思吗？每天要固定的在那个时候起来，在固定的在那个时候读圣经，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不是那么自然的一件事情，不是那么自然的一件事情，是需要一些属灵的操练。甚至有很多时候，神容许我们经过一段时间，就是每一次一打开圣经一读，就觉得读懂还是读不懂，读懂还是读不懂啊？只有姜环摇头啊。那么一读圣经呢，就发现读不懂，不晓得里面是在讲什么，可是尽管这样，还是要勉强自己去读，养成一个习惯。所以呢，所有灵命长进的一些事情呢，一方面是自然的，但是一方面呢是不自然的。一方面是自然的，因为那是神的恩典来吸引我们，但一方面呢又是不自然的。为什么是不自然的呢？因为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懒惰常常成为一个拦阻，让我们最该做的事情常常变成我们最不想做、最不愿意去做。所以在这里保罗才会说，我是要怎样，要竭力追求，英文做 pressing on。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个竭力追求也提醒我们一样事情，就是当我们越要追求的时候，我们不追求也许那个阻力还不大，但是我们越要追求呢，那个阻力就越怎样，可能就越大。我举一个例子哈，比方说你平常走路的时候，你感觉不感觉风很大？你不会感觉风很大，可是当你开始要跑的时候，你就感觉怎样？感觉风很大，懂不懂我的意思？好，那么你跑得越快呢，你感觉呢这个风就越大。好，原因是什么呢？你如果不懂的话，你问一下那个郭瑞年，他可以用物理来跟你解释一下。我们跑得越快，我们其实就感觉那个阻力越大。所以呢，常常属灵的事情，如果我们是无所谓的话，我们不觉得有什么阻力。可是当我们真的开始认真，希望自己有进步、有成长的时候，各式各样的阻力都会来。好，各式各样妨害我们进步的那些东西，通通都会出来。那么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因为这是正常的现象。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他要说，我们是 pressing on， 我们是竭力追求。那么甚至第十四节他说，我们是向着标杆直跑。这个直跑这个字呢，也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字眼，是由两个介系词合起来的。是怎么样的跑法呢？你如果看运动比赛的话，就晓得说，当运动员他们要跑到终点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跑？他们是拼命的身子要往前，要看谁最先可以碰到那一条线，对不对？好，用手碰到不算，身体上的其他地方碰到才算，对不对？好，所以你看每个人都拼命的身子要往前，要能够看先碰到这条线。这个直跑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好，是像是最后冲刺一样的拼命的要往前跑。在那样的情形底下，其实是会遇到阻力的。我们的懒惰，我们过去的习惯，我们生活上一些应该改没有改的一些事情，都会成立阻力。如果我们要进步，我们要克服这一些，这是头一样事。那么第二样事呢，保罗说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那么保罗在这里讲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呢，他用了一个特别强烈的字，他说我只有一件事。那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啊，忘记背后然后努力面前，到底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如果你问我，我说是两件事嘛，一个是忘记背后，还有一个努力面前，这不是两件事吗？那么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是一件事呢？啊，那么我想保罗在这里说一件事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因为啊，所以能够努力面前呢，一定是因为能够忘记背后。所以忘记背后跟努力面前呢，表面上看是两件事，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一件事。除非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努力面前。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忘记背后，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从背后的一些失败的经验或者成功的经验里面学一些教训。好，我们过去失败，我们现在呢还是继续重蹈覆辙。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保罗所谓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说我们彻底的从过去的成功或者失败这样子的一个限制或者是阴影里面的能够出来。如果过去有失败的话，我们彻底从过去的失败的阴影里面出来。如果过去有成功的话，我们也彻底从过去成功的自满里面出来，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能够努力面前的这个事情。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如果要一直有进步的话，我们就不能够以为过去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成功，所以我们就可以休息在这样子的一个成功的上面，好，自己不继续的来求进步。好，我最近对于这样子的一些事情特别的有一些体会。好，比方说我们有机会出去传讲福音， 啊，传福音，讲一些福音性的信息。那么我有一些福音性的信息呢，我大概讲过几次，那我心里面大概也晓得说讲这篇信息大概有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啊？所以上台之前呢，心里面呢有一点点不太紧张啊。我并不说上台要紧张是什么好事情，可是上台之前呢心里面有一点点不太紧张。为什么不太紧张呢？晓得这篇信息啊，这个蛮有用的，讲出来呢弟兄姐妹底下听的人会有一些反应。但是最近神也给我一些经验，就是什么样的经验呢？在我自己觉得不需要紧张有把握的时候，却发生什么事情，却发现讲出来没有什么样的效果。你懂得这是什么一回事吗？我想那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要我学习一个功课，真的就是要忘记背后。好，不管过去你所讲的一些东西是多么样子的有效果，神的意思好像就是说你要把那篇讲章怎么样暂时封起来，锁在保险柜里，今后五年不要再用它，要重新再想一些新的东西，懂我的意思吗？好，那么我认识在台湾有一个很会传福音的人，他告诉我说，大团我告诉你，我是20篇福音讲章走遍天下啊。那么后来我想一想呢，他很厉害，我没有办法像他那么厉害啊，我没有办法20篇走遍天下，我觉得我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求主给我一些新的东西，给我一些新的领受。不管过去有怎么样的成功，但是呢靠主的恩典，主会给我们新的东西，让我们继续往前。有的时候我们要继续进步，也需要彻底的放下过去的那一些失败。如果我们继续被失败所困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努力面前。我一直印象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在约翰福音第21章里面，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为什么那一次耶稣要向门徒显现，大家记得不记得？约翰福音第21章记载到主耶稣基督又向门徒显现，对不对？为什么那一次耶稣要向门徒显现，大家记得不记得啊？糟糕啊，这个是真的不记得，还是这个完全没有印象啊？约翰福音第21章，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其实那次显现的目的是要恢复彼得，对不对？他特别问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那么耶稣这样子3次的来问彼得，然后后来彼得说3次的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2次是这样，最后一次彼得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要牧养我的羊，牧养我的小羊，等等等。那么为什么耶稣在这里特别要向彼得显现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要彻底的让彼得能够恢复，让他从过去因着3次不承认主耶稣这样子的一个失败的阴影里面能够恢复过来，能够恢复过来。好，那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不管我们过去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曾经有过什么失败的经验，我们需要忘记背后。好，这个忘记背后并不是说我们从脑海里面，从我们的记忆里面把它忘记掉了，不是，而是我们心里面真的做过一个了断，知道这个失败已经被主所赦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失败，知道过去的我已经被主所赦免，已经被主所完全的接纳，因此过去的失败完全不成为我们的阴影，也不成为我们的负担，我们可以走前面的道路。当我们很能够坦然的面对过去的失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好好的能够努力面前的事情。我曾经跟弟兄姐妹交通过这样的一件事，就是你看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还有路加福音里面呢，分别都有一个名单是讲到12个使徒的名字。那么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呢，就是呢只有在马太福音的这个名单里面称马太的时候称为什么？我今天问了大家很多圣经问题哈，都没有什么反应，所以回去恐怕我们中间也真的要好好读圣经哈。哈，例外，哇，没有错了哈。但是呢只有在马太福音称马太的时候称他为税吏马太。 你回去查查看哦，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没有说他是税吏马太，只有马太福音这样子称他。好，你知道为什么吗？马太福音是马太写的。好，所以呢，这个其他的两本福音书的作者，我不晓得是为什么没有称，也可能是觉得说他现在已经是使徒了，不要再称他的过去。可是只有马太，他却敢称说他自己是税吏马太。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已经彻底的怎么样，忘记过去。他过去呢已经完全交代清楚了，他知道他过去做税吏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可是主已经完全赦免他，完全接纳他，所以他觉得那些事情不再成为现在他跟随主追求主侍奉主的妨害。所以他说税吏马太，他可以很坦然的面对自己，他就不怕任何人知道他过去的这些不好。我们英文有一个俗语说，这个 swept under the 这个 carpet， 懂我的意思吗？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扫到这个地毯底下。那么马太他因为自己彻底的对付了自己的过去，他觉得不需要把什么东西扫到地毯底下，他可以很坦然的来服侍神。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也问大家，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人，你觉得信主之后，甚至信主之前，你有一些失败的经验，你一直不能够面对。当我们不能面对这些失败经验的时候，常常成为我们继续成长的一个拦阻。我们愿不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来彻底的解决这些失败的经验？如果是有一些人我们需要原谅，我们就要原谅；如果有一些人我们需要和好，我们就需要和好；如果有一些罪我们需要承认，我们就承认；如果是有一些在侍奉上的一些失败的一些经验，使得我们非常灰心非常失望，或者是说在侍奉上一些失败的经验，使得我们心中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中间有一些隔阂，我们要靠主的恩典要能够和好，要把这样子的问题解决，我们才能够继续的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有进步。所以这是保罗为什么能够成长的第二件事，让我们学习到，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保罗为什么能够成长的第三样事，就是他非常清楚主给他的呼召是一个怎么样的呼召。他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好，那我刚刚已经说过这句话呢，就表示说他有一个 heavenward calling， 叫 heavenward calling， 是从上面来的一个让他向上的一个呼召。而这个呼召的观念呢，在第十二节里面已经提到了，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去得着耶稣，我去抓住耶稣基督，是要使得耶稣基督最初抓住我，最初得着我的那些事呢，能够在我身上能够实现。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人生就一直是一个能够往前走的一个人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都懂得呼召这个观念。什么叫做呼召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神对我们都有一个呼召。那个呼召是什么？那个呼召也许就可以说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的呼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怎样，将身体怎样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那么有人可以翻译成说，这就是你们真实而属灵的敬拜。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有一个呼召，那个呼召就是把我们自己奉献出来，不再为自己而活，能够专心为主而活。我们每一个人最起码当你在若哥教会受浸要成为主的门徒的时候，要在神和人面前愿意成为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什么，和生命的主，对不对？一生要跟随他，要侍奉他。那么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呼召。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呼召之后，其实我们的人生就非常的有方向，有意义，有目标。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着要服侍神。当我们人生是为着要服侍神的时候， 我们这一生就是一直能够有进步的人生，因为神一直扩张我们服事的度量，因为神一直继续的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这样的一生就是一个一直有进步的一生。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有许多人把我们的进步和成长寄托在财富上，有一天这个会让我们失望。有许多人把我们的进步和成长寄托在我们的 career 上，寄托在我们事业的这个成就上，这个有一天我们也会失望。啊，我前段时间还有一个弟兄跟我说，最近他们公司里面有一些变动，因着这些变动的缘故，他的工作就没有了。原来那一个做得很顺利的，好像这个很有前途的工作就一下子没有了。那么所以呢，可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的话，我们固然神有的时候在世界上的工作上也祝福我们，让我们的 career 好像非常的顺利，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呼召，我们有没有很清楚的做这个决定，说主啊，我这一生是要奉献给你，让你来使用，不管你怎么使用我，不管你要我去哪里，我都愿意去。我想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愿的话，主就一定尊重你这样子的心愿，主就一定在你的一生当中给你许多服事的机会，给你许多学习的机会，让你越来越有机会能够被主所使用。我记得在1978年，我想想看是不是1978年，这个日子绝对不能记错，1978年，离现在，现在是2001年，1978年离现在多少年？23年。对，23年之前，一个夏天的黄昏，啊，这个，嘿嘿，你知道我要讲什么？23年之前，一个夏天的黄昏，那么我那时候鼓起了勇气，然后呢，打电话给一个姐妹，我说我能不能某一天跟你谈一谈好不好？她说什么事要谈呢？我说哎呀，你先不要问，到时候你就知道了。OK， 然后那天我们就一起去一个地方谈一谈，啊。那么谈什么呢？那么嘿嘿，你去问他好了。那么其实呢，我就是考虑说我们两个人做朋友的可能性怎么样啊。然后后来他就问了我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也告诉他一件事情，那是第一次约会哦。那么我就告诉他一件事情，我说你知道哈，我是在15岁的时候已经把自己一生奉献给神，在一个夏令会里面我就做了这个决定，有讲员说有谁要把自己这一生奉献给神，我就已经做了那样的一个决定。好，那么我也很清楚，我把自己这一生奉献给神呢，并不是代表说我就要成为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只是我自己这一生呢不再为自己活，只为神而活。我说我知道我那个决定是一个很清楚的决定。好，所以我说呢，你也要小心了，我说如果有一天神真的呼召我出来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抵抗这样子的呼召，我没有办法跟神说 no。 如果你那个时候不小心已经嫁给我的话，恐怕怎么样，恐怕那时候我是传道人，你就是什么，你就是传道人的太太。我为什么要这样跟他讲呢？因为我要晓得说他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心志，是一生奉献给神。他如果跟我说 no way， 我绝对不做传道人的太太，你想我们还有没有第二次约会就没有了嘛，对不对？那么我不知道他那天晚上回去是不是一个晚上睡不着觉，说糟糕，好不容易碰到一个不错的弟兄，想不到他是这样子的。我不晓得，你要最好去问他哈。那么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可能担心了20几年还没有发生。我所以讲这件事情呢，只是告诉你说，其实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如果我们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人，如果神的呼召要我们放下工作，我觉得放下工作不是困难的事，就应该勇敢的走上去。如果神的呼召是不要我们放下工作，我们就继续留在工作的里面，但是一点都不妨害我们继续的被主使用，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这个一般的呼召。好，所以我劝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你怎么样能够进步呢？就是你在神面前回应这个一般的呼召，说主啊，我这一生愿意完全奉献给你，不管你要我做什么事情，就是有一天你看为我 配得成为一个全时间的工人，我愿意走上去。如果不是的话，我愿意随时随地的预备自己，装备自己，好让你呼召我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若是你一辈子没有呼召我走全时间的道路，我也愿意把服侍你、追求你、认识你当做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这个就是一个一般的一个呼召，我相信是神给我们中间每一个基督徒的。当你回应这样子呼召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这一生是有可能一直在进步的一生。也许我的 career 不见得一直有进步，对不对？得了一个 promotion 之后一直没有下一个 promotion， 也许我的健康不会一直有进步，我现在觉得身体越来越不行，也许我的学问不见得一直有进步，但是我们在主面前被神使用的那样子的一个度量会慢慢的有进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永远不会觉得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没有进步的人生，因为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在永恒里面有价值的事情上，我知道神一直在使用我，神也一直在预备我，在扩张我的度量。我就想起当我15岁的时候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神借着各式各样的机会来训练我，有的时候甚至是一些很不合理的环境，可是那些不合理的环境目的都是训练我，让我成为一个更能够被神所使用的人。一直到今天，我可以非常同意保罗所说的，我不是已经得着了，不是已经完全了，我还是竭力的来追求。神不单单给我们一般的呼召，有的时候神也给我们一些特别的一些呼召和机会。我记得六年以前我第一次去一个地方从事训练一些当地的这个传道人的一些工作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深的负担。我回来跟太太讲，我说那个地方啊不是很容易去，那么我自己呢作为一个代职服侍的人也不可能常常去，我说你能不能支持我每3年进去2次，我说我45岁到65岁有20年的时间，每3年进去2次，我大概可以进去15次，你愿不愿意支持我进去15次？他说好，没有问题，他愿意支持我进去15次。所以以后我凡是有很长的假，就是把每一年把假都用到这个事情上，他没有什么怨言，因为他答应他要支持我这样子做。那我感觉这是神在一般的呼召之外给我们一些特别的一些负担，让我们对一些事有负担，也给我们机会去做。当我们有机会从事这许多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服侍主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当你越服侍越感觉自己更认识神，更有一些进步的时候，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人生。纵使照世人的标准来看好像你这个人也没怎么样，你懂我的意思吗？纵使照世人的标准来看好像你这个人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可是我心里面知道在主的眼光当中我一直继续的有进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成长之路。神有时候给我们特别的一些负担，我也记得当我来若歌教会之后，我慢慢觉得神给我一些负担，也给我一些恩赐，就是做教导的恩赐。我也发现在这么多年神一直给我机会受训练，神也一直给我机会能够继续的在教导上能够被主使用。我也记得在一个很意外的一个场合里面，这个就是很意外的场合，有一次这个大概是我们教会请一个很年老的传道人来做退休会的讲员，刚好在那个讲员的时候呢，刚好那位传道人在的时候呢，我也做退休会一个讲英文讲员的这个翻译，把英文翻成中文。那个年老的传道人听见我这样子翻译，他以后每一次他自己聚会有英文的讲员，他就请我去翻译。就这样很好像是一个很自然很意外的场合，我就开始参与那样子的侍奉，开始在怎么样讲到这一方面听了很多课，上了很多课。那么这些表面上看好像是意外，但事实上我相信不是意外，是谁安排的？是上帝安排的。上帝为什么这样安排呢？因为任何一个人他有一个愿意的心，主就悦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特别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是年轻的弟兄姐妹，你这一生要怎么用？你愿不愿意到你40岁50岁的时候还感觉你一直有进步？ 你愿不愿意你这一生当中不只是为生活忙碌，而是能够从事一些事情有永恒的价值，你愿不愿意这样？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要先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然后呢有回应神这个一般的呼召，说主啊，是的，我这一生愿意被你使用，不管怎样你来使用我，你要成为我人生的最高的价值。当你有这样愿意的心，神会开路，神会给你一些机会，受各式各样不同的训练。有一天也许神呼召你成为全世界的工人，既或不然，像我像牧杰长老一样，我们像传处长老一样，我们继续代职服侍主，我们也觉得这是非常美的人生的道路。服侍主虽然辛苦，但是却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因为有限的人生可以投资在永恒里面有价值的事情，这样子的一条人生之路是成长之路。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自己呼召我们来跟随你，是你自己拯救我们。我们也知道每一个被你所拯救的人，你其实对于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你愿意在我们一生当中继续的造作我们，成为你的杰作，然后为着你所要我们预备所行的这许多的事。所以孩子，在这里特别为台下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让我们心中愿意再一次回应你的呼召，说主啊，是的，我愿意把这一生能够奉献给你。这样也让我们能够慢慢明白你在我们一生当中的造就和带领，好让我们越年长，在你里面的年日越久，就越能够成为一个被你使用的人，好让我们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以至于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可以丝毫没有惭愧，我们可以听见你说，我们是你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亲爱的主，我们真的知道世界上世人所追求的没有一样事情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但是认识你、跟随你、侍奉你才有真正的满足。为这个缘故，让我们像保罗一样能够竭力追求，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能够得着你从上面找我们来得的奖赏。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替高天云传道报告，因为他在那边为别人祷告，感谢主。我很喜欢听大丹讲道啊，所以林牧师也是，所以偷偷坐在后面听啊。如果牧师都跑来听的话，我们知道那个这是很好的机会，感谢主。大丹讲道我也很有同感，我觉得一个人若是把自己献给主，那么主会负责。我不知道和他比哈，他15岁的时候把自己献给主，我是14岁的时候把自己献给主。那献给主之后哈，主就没有把我放弃过。啊，我说若不是这样子，像我这样的人哈，一个是下地狱最好的材料，烧的最好；第二个就是在世界里面打滚最好的材料啊，世界还蛮好混的。但是哈，感谢主，直到今天还在神的面前炫目、渴慕神的道路，这是神的恩典。那都是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把自己献给主，今天总比明天年轻，所以今天总是比明天奉献的好。那奉献给主，主一生负我们的责任。那林牧师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是吧？虽然是连他的母亲为他奉献，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祝福哈，感谢主。这次也感谢主有机会和大丹长老在国内一起服侍。他这篇文章写的这个，所以我劝你，最后面讲到说上个星期宣道回来，这个知道若哥家中的需要，但是回到家里又放不下宣道的工厂。我给你们发挥一下，就是说今天在地上啊，就觉得好像工作很忙，等到你到天上，你就发现没有机会再服侍，再为主受苦啊，听懂没有？所以不要今天觉得太忙太累，没有时间聚会，没有时间追求， 等到有一天到主那里去后悔今天，那个后悔就更大啊。所以好好的把握机会，好好的在正道上下功夫，感谢主。报告事项很多，但是第三堂，所以就很多的今天的就已经不需要报告了。那么在后天24号有儿童事工团契的聚会，请大家看第七项。然后第九项，那么 Spectrum 的 Love of Love 青少年儿童的刊物，家长们注意。第十项捐血啊，我们基督徒应该也把握机会来服侍哈、这个没有那么可怕啊，我自己也捐过血，但是身体不好的时候就不要勉强。那青少年团契的服侍等等哈、大家看第十一项，然后有音乐会12项，布道会、粤语团在粤语会粤语堂在5月19号下午5点到7点有烤肉活动，有布道会，请我们主席是永生之谜哈、我们应该去请我们的粤语的同事和朋友和邻居能够请他们来参加，请大家特别为这个事情祷告。那么敬礼新会员是在接着要来的，那真善美的讲座在6月18到23，请弟兄姐妹们早早报名为这个聚会参加。听说Jim Dobson、 Bill Gasser 自己可能会来这一次，所以我们牧长们有机会能够和他见个面哈，也许他会来大会里面，所以这次是难得的机会。那么我们纪念我们的陈天宇长老，我昨天晚上和他打电话，那么他是现在开始要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电疗，然后身上带一个化疗的东西，带在身上带5个星期，那么他的肠癌哈、所以大家为他祷告。我就和他讲说，老早2年前就叫人去检查，他那个时候太忙就一直延期，所以很可惜，我们为他祷告，当然我们弟兄灵里面没问题，就是为他身体祷告。那5月3号这个祷告日哈、然后深知追寻，我们要特别为这个祷告。我们过去每一次在这个深知追寻都有许多的人信主，我们要继续祷告。那么若各教会的退休会，请大家能够早点留下时间budget 能够来参加。那么粤语家乐退休会11号到13号在 Grace Manor， 那是一个不错的地方，请大家也为这个聚会祷告。粤语的培灵会在6月8号和6月9号这个很好的讲员于达新牧师。好，我所要报告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我们黄牧师特别打电话来问候大家好，他礼拜三就回来了。那么我们安慰黄千月他的父亲过世，那么性平善从，他们生了一个儿子，感谢主。那么有没有人认识李圣群和张竹丽的我到天津去看他们很好。那么他们的家里的妇女团契从4个5个他们去的时候到现在25个，然后上个星期开始分组，那么弟兄也有20-30个人，加起来50-60个人。圣群已经讲了2次道，他说他现在才知道你们讲到多辛苦。我说刚刚您刚在哦、这个他现在他终于知道讲到多辛苦了哈。以前20多年前那个陈天宇长老就说上讲台好像上什么断头台你们不上来以前都不知道。 anyway 他们在那边很好，那么请大家继续为他们祷告。好，大段林牧师还有没有什么事情？大家为等一下我们讲台组会开会，也为着英文堂的聘募的事情继续祷告。好，我们起立，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求你让我们把你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主好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主，愿你自己的属天的呼召再来清楚的呼召我们，让我们学习保罗一样，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们一生紧紧地跟随你，直到你那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和心意都能够靠着在基督里面的恩典和能力能够成就，好让我们能够欢然见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